维尼莎读出约翰福音32:35-46，耶稣对他们说，光在你们中间照耀的时候不多了，你们要趁着有光的时候走路，免得黑暗来临后，走在黑暗里的人不知道要往哪里去。所以你们当趁着有光的时候信从光，好成为光明的儿女。耶稣说完后便离开他们隐藏起来。耶稣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，他们还是不信他。这是要应验以赛亚先知的话，主啊，谁相信我们所传的呢？主的能力向谁显现呢？接着以赛亚又说出他们不能信的缘故，主使他们眼瞎心硬，免得他们眼睛看见，心里明白，回心转意，就得到我的医治。以赛亚看见了他的荣耀，所以才这样说。虽然这样，仍有很多犹太的官员信了耶稣，只是在法利赛人面不敢公开承认，因为害怕会被赶出会堂，因为他们爱从世人而来的荣耀胜过爱从上帝而来的荣耀。耶稣高声说，信我的其实不只是信我，而是信差我来的那位。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差我来的那位。我来是要做世界的光，好叫信我的人脱离黑暗。谢谢 Vanessa 的读经，很开心见到你们全家。那对老师来说，生活也是比较困难的，在家教孩子，网上教孩子是比较困难。那所有的父母都在家做这个老师了。那现在网络媒体、社交媒体都让我们看到，我们要怎么样回应这个冠状病毒。那起初呢，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打招呼的方式要改变了，不能握手、拥抱等等。那现在呢，你要挥手、要击掌等等。那图片上看到，你怎么样彼此打招呼？我们也谈到，怎么样可以拉平曲线？我们要小心，要谨慎。那一些公司呢，也在重塑他们的形象。我们看麦当劳，他那个 M 字已经有这个距离了。那 KFC 呢，戴着口罩了。那 Tokyo 呢，他那几个圆圈也分离的更开了。世界的股票啊，不断的下跌，但是有两个公司的股票，他们却是呈上升的趋势。你们猜猜是哪两个公司的股票？哪两个公司的股票在疫情当中啊，反而上升？那其中一个呢是 Zoom， 是网络会议的软件，还有就是 Netflix， 就是你可以在家通过视频流来看电影。那这两个公司的股票是呈上升的趋势，我们不断地听到我们应该怎样有物资距离，怎样卫生的保持卫生，怎样在 保持财务上的安全。我今天早上要做的就是思考我们怎样在属灵上回应这个冠状病毒。对上帝来说，对我来说，这是我最重要的问题。在疫情当中，我们怎样来回应我们跟上帝的关系？那我们的 Lakes 教会呢，最近在学习约翰福音。今天我们学习到约翰福音节，那今天呢是中树节，2000多年前中树节是在耶稣受死的大概5天6天前，这是约翰福音12章提到中树节。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大家都在欢迎他，他就是要进耶路撒冷的君王。 约翰福音十二章，约翰呢带我们回顾了耶稣的事工，因为到那个时候啊，约翰的公开事工已经完成了。约翰福音告知我们有关耶稣所行的七个神迹，他所行的神迹不止这七个，但是约翰福音给我们记载了七个，变水为酒，还有几次的医治，喂饱五千人，步行在水面上。那最后的一个大神迹呢，就是约翰福音十一章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。那问题是，人们当时应该怎样，本来应该怎样回应这些神迹？当时的人亲眼看见了这些神迹，他们也经历了耶稣医治的大能，他们本来应该怎样回应的？那约翰把答案告诉我们。我们翻到约翰福音二十章，约翰福音二十章呢，耶稣死了又从死里复活，然后向他的门徒显现，向他的十二个门徒显现，但是当时多马不在场。多马就说，除非我看见耶稣手中的钉痕，看见他肋旁的伤口，否则我不会相信。耶稣当时就向多马显现，在他面前吃喝，然后对他说，多马，你来看我的手，来感受我手中的钉痕，你来摸我的肋旁。多马当时就跪下膜拜他，说，耶稣，耶稣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约翰接下来说，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节，耶稣在门徒面前还行了许多神迹，只是没有记在这本书里。记载这些事的目的是为了使你们相信耶稣就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儿子，并且使你们这些信他的人可以靠他的名得到生命。我们看见了吗？耶稣的神迹本来应该产生这个果效的，这些神迹应该激发人相信耶稣，相信上帝的儿子弥赛亚已经来到人间。他行了许多的神迹，这是上帝说他的弥赛亚要做的，这应该激发人相信他，信认出他就是救世主，并且因为相信他得着永生的盼望赦免。人们本来应该这样回应的，但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们实际上是怎么回应的。我们看十二章二十七节，即使耶稣行了许多神迹，他们还是不信。这里关键的词是还是不信，还是不信。许多人拒绝相信耶稣，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，他们有旧约的见证，指证耶稣就是基督，也指证耶稣所行的神迹显明他的身份。耶稣清晰地显现在他们面前，他们也四天前也看见耶稣让拉撒路，但是仍然许多人拒绝相信。你就会问了，到底这是为什么？如果你亲眼看见了耶稣的大能，为什么还不相信呢？许多人还不是相信呢？那约翰告诉我们，这些宗教领袖啊，他喜欢自己的权势，喜欢受人欢迎，所以他们很嫉妒，他们很骄傲，很自大，很狂妄，他们不想耶稣来夺去他们的聚光灯。我们知道门徒之一的犹大，他的贪心是他出卖耶稣的原因之一。那很多群众啊，也因为惧怕不敢认耶稣。但是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七，约翰帮助我们明白人的不信到底是什么原因。他引用了以赛亚书的经文，以赛亚书是耶稣出生 那38节引用的是以赛亚书，这里说主啊，谁相信我们所传的呢？主的能力向谁显现呢？那40节，主使他们眼瞎心硬，免得他们眼睛看见，心里明白，回心转意，就得到我的医治。这里的重点是，约翰帮助我们明白，上帝预言，甚至可以说他计划人会拒绝耶稣。你这个头脑上很难理解，上帝不仅预言人耶稣，他甚至计划了人会拒绝耶稣。我会带领大家一起来看以赛亚书53章。那这句经文呢，是对人的冲击力最大，也让人最悲哀的圣经经文之一。我这里写的是大概耶稣出生前600年前写的，但也很有可能是700年前写的。53章3节讲到，他被藐视，遭人厌弃，饱受痛苦，历经忧患。这里谈到上帝的弥赛亚来到世上，他不被人接纳，反被人藐视拒绝。第5节讲到，他是因我们的过犯而被刺透，因我们的罪恶而被压伤。耶稣死了，是代替我们而死，他是我们的代罪羔羊，担负我们的罪的惩罚。第6节，我们都像迷路的羊，个人偏行己路，但上帝却让他承担我们众人的罪恶。几年前我去了 Jillaby， 到了那里的一个农场，我想要给大家展示啊，这个寄生是什么样的，不会很血腥的，大家放心。所以我抓住一只羊，所以我跑去抓羊，我想要抓住一头山羊。那农民把一头羊抓了交给我，当一个人到圣殿献牲畜的时候，他们会把手放在这头牲畜的头上。那我是把手放在这个山羊的头上，代表着我的罪已经被转移到这头羊身上。当这头羊被杀的时候，就好像这头牲畜代替我死了，承担了我罪的惩罚。以赛亚书53章第6节是我们上帝把我们的过犯转移到耶稣身上，耶稣受死代替我们受死。第10节，然而他被压伤受痛苦是耶和华的旨意，上帝使他的性命做了我们的赎罪祭。耶稣是我们完美的赎罪祭，所以上帝啊预言，甚至可以说是计划了人会拒绝耶稣。这并不代表说拒绝上帝的人不用负责任，他们仍然是有罪的。他们骄傲、嫉妒、狂妄自大。那犹大呢？他贪心。那些保持沉默的人，他们也要负责任，也有罪恶感。但是，这是上帝的旨意。上帝不仅预言，他甚至可以说是计划了人会拒绝耶稣，来完成他的旨意。很多人拒绝相信。但第二点，即使是那些相信的人，有很多是拒绝见证。我们看42节，虽然这样，仍有很多犹太的官员信了耶稣，只是在法利赛人面不敢公开承认，因为害怕会被赶出会堂，因为他们爱从世人而来的荣耀胜过爱从上帝而来的荣耀。他们惧怕其他人会怎么看他们，而不是惧怕上帝会怎么看他们。 他们害怕公开的承认耶稣，不敢承认他是救世主，是弥赛亚。几年前呢， McCrindle 这个调查公司做了一个有关澳洲人对耶稣和基督教看法的调查，他们发现了大概是三分之一，大概有三分之一澳有三分之一说我持中立，其他三分之一说我反对基督教。当你看这些数据的时候啊，我在想那些中立的人，那些反对的人，他们到底有多少人花时间去考察有关耶稣的证据。我的经历是啊，当我跟很多人交谈，他们对基督教不感兴趣，他们的理由是不充足的，他们从来没有机会去考察耶稣的证据。他们反对耶稣，但却没有去考察过有关耶稣的证据，耶稣所行的事，所说的话。那几个星期以后呢，我们教会会有这个生命的课程，我们邀请你来参加。具体的时间呢，我们英文会在星期二跟其他一天晚上，那中文的我们可以通过教会的华人组来取得这个信息。那我们希望你利用这个机会来亲自考察有关耶稣的证据，亲自去思考耶稣是谁，这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意义。那我们回来这个调查，有些人他们藐视耶稣，忽略耶稣，甚至没有去有关耶稣的证据。我是在想到底有多少澳洲人考察了证据还是拒绝。当时耶稣的时代有人知道证据但还是拒绝，但是我确实看到澳洲人有这样的情形，很多澳洲人怀疑耶稣是真理，很多澳洲人怀疑耶稣是上帝的君王，但是他们觉得耶稣不适合我，我还想要由自己做主，我不想别人做我的主。所以很悲哀的是，很多澳洲都有这种感觉，耶稣可能是真实的，但许多人还是忽视他，藐视他，无视有关耶稣的证据。最后，那些惧怕在澳洲人的决定上产生了怎样的果效呢？有哪些澳洲人他们相信，但是却害怕朋友怎么看他，家人会怎么看他，不敢承认呢？即使是那些承认我是基督徒，他们在调查表上说我是基督徒很轻易，但是当社会上给基督徒压力的时候，他要坚定自己的立场啊，是非常艰难的。你很容易就会因为惧怕不敢见证自己是基督徒。耶稣时代的人们也是这个样子。此刻我要恳请所有的人，跟从耶稣是唯一的道路。我明白会有惧怕，我也理解我们个人里面有很多的原因跟动机，但我的经历是，也是上亿的人的经历是，跟从耶稣他真的是我们的耶稣，他确实命定我们生活的规则。我们跟从耶稣才是真实的生命，他给我们丰盛的生命，他让我们罪得赦免，充满盼望，让我们的人生充满意义，充满爱，神的爱，彼此的爱。我想要说的是，我的经历，许多人的经历都见证我们值得把这些恐惧摆在一边去考察。耶稣承诺说，即使是在黑暗不确定的时候，耶稣也不离弃我们，也不抛弃我们，他会把我们安稳地带到永恒的天家。开始的时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，我们应当怎样在属灵上回应冠状病毒。那今天结束的时候，我们花几分钟来思考这个问题。圣经没有具体的提到 冠状病毒。那到底圣经告知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冠状病毒呢？圣经确实谈到了一些灾祸，甚至这些灾祸当中包括有自然灾害，还有一些我们不可知的疾病跟病毒。通常呢，这些灾祸会称为神迹，耶稣所行的也是称为神迹，圣经也把这些灾祸称为神迹。这些神迹呢，就像一个警钟，这些灾祸的神迹是一个警钟，提醒人要认真地对待上帝，我们不能再忽视他，不能再背离他了。耶稣出生前大概1500年前呢，上帝的子民以色列在埃及做奴隶，他们受残暴的法老的统治，法老残暴地对待以色列人，以至于上帝说，足够了，我要拯救我的子民脱离埃及法老的残酷之手。上帝利用灾难来提醒法老，但是法老不断地忽视上帝。那上帝呢，在埃及发起了10个灾难，有一些是自然的灾害，有一些呢是不可知的疾病，一些感染病让人跟牲畜都死去了。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呢？我们看这个法老啊，当他看见这一波又一波的灾难，他本来应该怎么回应的？他应该悔改。很明显，他应该悔改。确实是有一位上帝比我更强大，我需要向他膜拜。很多时候我们读到好像法老快要悔改，他好像快要向上帝膜拜了，要顺服上帝了，但是他的心反而变得更硬。当他拒绝的时候，他的心就变得更硬。那是在耶稣出生600年前所发生的事。我们的圣经最后一章书启示录啊，也提到一些灾难。启示录说到末日会有7个灾难。启示录讲到有7个灾难，上帝要带给世人。当你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啊，你就想到启示录15章，世人已经经历了这么灾祸，他们看到这些灾祸，他们肯定得到警醒，知道说要悔改归向上帝了，要谦卑自己，要悔改相信上帝了。但是我们看启示录16章第9节，人们没有悔改，他们亵渎掌管这些灾祸的上帝的名，不肯归荣耀给上帝，他们毫无悔意，他们拒绝悔改。虽然上帝给人很多的征兆，很多的警钟，但是人还是拒绝悔改。我不是说冠状病毒是启示录7个灾祸当中的一灾，但是冠状病毒确实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警钟，提醒我们，我并不是掌控一切的，上帝掌控一切。这个警钟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抓住机会与上帝和好。我要说的是，现在啊，就是机会了，今天此刻就是机会了。谦卑自己，在上帝面前，如果你还没有抓住机会和时间来考耶稣的证据，那今天就要开始了。今天你要努力的去考察有关耶稣的证据，不要拖延，不要拖延，因为这里的危险是，你越是拖延，越是忽视上帝，你将来就越没可能 去接纳上帝，所以我要再次的恳求你跟从耶稣啊，膜拜耶稣，承认上帝是真神，是美好的生命，是唯一的道路，因为跟从你可以找到盼望、罪得赦免、喜乐，你可以确信你的将来是有保障的，并且你也可以确信耶稣今生要平安地带你度过，平安度过死亡的幽谷，进入到天父永恒的家里。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人生交托给耶稣。那接下来我带领大家一起祷告。大能的神，你创造了我们，按你的形象创造了我们，你邀请我们每一个人与你和好，建立关系。主，对不起你，很多时候忽视你，我们骄傲顽固，我们要按自己的旨意来活，而不是按你的旨意。很多时候我们都选择边行己路。感谢你差遣耶稣来到世上，感谢你耶稣行了很多神迹，祈求你帮助我们每个人可以抓住今天的机会，抓住明天的机会，来考察有关耶稣的证据，亲自做决定，真诚地考察这些证据。祈求你让我们的心柔软，当我们考察有关耶稣的真理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谦卑，可以跪在耶稣这位君王的面前，他是我们的救世主，让我们可以因此得到盼望、罪得赦免、喜乐和永生。父神，我们为我们的社区祷告，为我们的世界祷告，我们祈求你让许多人的心可以软下来，祈求你利用这个疫情成为许多人悔改归向你的机会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为主耶稣的荣耀，阿们。